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雍正之前为了想要爸爸的青睐是处心积虑的呢？比如说康熙58年，老四就是雍正以八旗主仆关系的名义，借口年羹尧的父亲年霞龄年事已高，让远在四川的年羹尧把十岁以上的年家子侄所有的亲人都送回京城来照顾年霞龄，其实等于是扣留了一群年家的人质。而且说起来也很好听，因为京城的生活品质比较好嘛。这件事情康熙未曾阻拦，他毕竟也派这个将在外啊，君命有所不受，这也是牵制年羹尧的方法。同时呢，他也牵制了领兵在外的大将军王老十四，这时他的竞争对手也只剩下老三跟老十四而已。老十四是他自己的亲弟弟，同妈的弟弟，那么他是领兵在外，只要不回京师胜算就很大。老三的政治团体比较弱小，而且老三呢，显然也不是什么英明的人才。这时距离康熙驾崩只剩下半年不到的时间，康熙已经69岁，从七年前身体各个毛病不断的出现，而他在康熙末年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比如说很多祭祖祭天都是由他出场的。而且呢，他跟康熙之间的父子关系也很融洽。康熙晚年很喜欢去孩子们家吃饭，享受那种儿孙满堂，去最多的是老三家也没错，但是再来呢就是老四家里。那么在康熙61年他去过老四家，第一次呢看到后来的乾隆皇帝，但是并不是像电视剧或哪里演的那样，也就是说他是很喜欢这个孙子，所以才立儿子当王。康熙61年11月初七这天，这是一个冬天了，康熙身体欠安了，那么后来他已经表示他没有办法再参加祭典，还是安排后来的雍正皇帝帮他前往。这位老四呢就要先进行斋戒才能参加祭典呢。那么没多久，康熙觉得病情加重了，就派人去召集老四回到他住的畅春园。那么他的返途之中，康熙又召他的儿子老三、老七、老八、老九、老十、老十二、老十三，七位皇子，还有九门提督隆科多，前往畅春园呢。那为什么要招隆科多呢？因为照官员的排行，上面还有六部的尚书，还有呢，领侍卫内大臣，怎么看都轮不到隆科多。但是啊，从康熙的角度而言，从两次废太子之后，这隆科多，是康熙的小舅子，一直扮演着康熙手下头号情报角色，十多年来忠诚无二。他手里握着京城的五个营20000兵马，这感觉就像以前那种禁军大统帅一样。他如果不到场肯定是要出乱子，所以要先稳定京城。根据雍正自己的说法，你信不信就你的事了，大义绝迷路，因为他自己写的嘛。他们几个人赶到畅春园，康熙就用口谕把大位传于老四。那大义绝迷路就是大家都说他什么杀父杀兄，他就是要写清楚，所以雍正这个人也是他受不得冤枉的。那么老四抵达之后，康熙只是跟老四聊聊自己的病情啊。等到康熙真正驾崩之后，老四痛哭流涕之时，才由隆科多向老四宣布继位的消息。听到消息的老四是大为惊讶，所以这个隆科多是用来宣布遗诏的。然后就又这老四又痛哭流涕。后来呢，这老三已经看形势比人强，反正是弟弟的啦，就跟雍正行大礼，其他的皇子才纷纷跪下。那雍正的话说，如果不是 我爸爸留有口谕，以老八老九的为人，他们其实就是八爷那档嘛，怎么会这么听话呢？哦，但是很多人质疑这个说法了啊，因为后来雍正还提到两件事情啊，就是老九曾经暴跳如雷的怒视着他，而老三和老八在院中低头密语。不过历史学家说这两件事不太构成冲突，老九很暴躁，暴跳如雷恨归恨，但也没有实际行动嘛，对不对？那么老八和老三这两位本来是可能有当皇帝希望的，虽然有思考，有说悄悄话，但是也还是默认现状。其实啊，人们对于雍正继位最大的质疑在于当天夜里只有口谕，谁的口谕呢？现在是隆科多的口谕，没有康熙亲笔写的遗诏。现在看到的遗诏的确是由康熙死后隆科多代笔，可是那时候他可能也已经病重了嘛，对不对？那很可能就是由隆科多代他写遗诏，但是这个合法性不被承认。很多人怀疑又不敢怎样，就怀疑原有的诏书被隆科多毁掉了。连这件事呢，可能因为老四先到，所以是老四瞎掰的。不过历史上又有几份遗诏是皇帝生前自己写好的，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可以长生不死啊。这其实并没有强而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个遗诏违反康熙的意志啊。但事实上啊，雍正在康熙晚年的表现是没有问题的。隆科多到底在当晚扮演什么角色呢？这有时候你就要看旁边的辅助史料，也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那时候啊是有在清廷的。有一位意大利传教士，他叫做马国贤，他在夜里就回忆说，我看到数不清的骑兵，谁都不说话，骑着马疯狂地往四面八方奔去。之后隆科多的确封锁京城六天，这些都是对老四极其有利的做法。那么唯一的疑问就是，隆科多这么做是跟雍正串通好，还是遵从康熙的意思呢？隆科多后来还是被这个雍正整倒了啦啊。他说呢，白帝臣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其实他心里是这样说的，他意思是证明了我当时就是完全忠诚地传达了康熙的说法，而不是伙同雍正搞阴谋啊！当时呢，我承担这个大任呢，心里也知道不妙啊，因为呢，我觉得这个雍正他意思就是说他很后悔啦，这个雍正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之类的。然后呢，隆科多和年羹尧也曾经闹翻过，雍正呢曾经从中协调说，我舅舅隆科多此人呢就是我呢这个之前呢并没有跟他有什么样的深交然后说这个人呢对于国家之忠诚，也是我的功臣，是国家的良臣，是稀有的大臣。你看雍正讲话这康熙讲话都很凶而且恶毒，这雍正讲话就是非常非常的，就称赞别人都是宇宙的全人之类的。但这也体现到这位老四当时跟他舅舅隆科多并没有什么样的交集。不过啊，雍正就是说人家宇宙全人啊，或者是说人家就是国家的股肱大臣，但是后来啊他也不怕下狠手，当他得了皇帝的位置之后所以他的忠厚之前对兄弟你也不能说是装的啦，因为每个人换了位置恐怕就换了脑袋。其实隆科多也没有什么好去做法的，他一向是康熙的忠臣，最佳选择就是康熙选谁他就保谁。他跟雍正之前也并没有太大的深交，但隆科多在雍正朝的初期获得了超高待遇，只是因为他在驾崩那一夜出色的表现。后来隆科多被整倒之后，有人说就是雍正想杀人灭口，保守秘密 那事实上杀人灭口怎么会安排三堂会审呢？啊，隆科多如果跟雍正当时为了立为皇帝有勾结，那要灭口的一定不止隆科多本人，要灭的可多了。其实啊，无论如何啊，雍正写大义觉迷录昭告天下都在证明一件事情，他认为啊，他从出生到45岁继承皇位无愧于心啊，就一切都要辩驳，因为我敢面对一切质疑啊，我就是一个正统。于是康熙61年康熙帝驾崩，这四阿哥平常并没有真的很起眼的，看起来也没有努力在争的，却得到了皇位啊。其实他这辈子最辛苦的不是夺嫡的那些年呢，而是执政的13年。他后来呢就开始处理那些夺嫡路上曾经的对手，因为这些人呢到最后还可能是他的威胁嘛，这就是帝皇家的兄弟之情。比如说老大是永远的黑户啊，不能释放，老二呢做过多年太子啊，让他对自己行跪拜之礼兄弟都尴尬，他对老二照顾有加，没见过面呢。那么他还曾经啊冒雪去祭奠，不过人家死了他才去祭奠他。老三呢，他跟比较惨，他可能跟雍正最喜欢的十三弟结了怨，所以被打击远离了政治中心啊。至于八爷党这边四个弟弟不好相处，老八先被封为亲王委以重任呢，然后老八老婆说，哎呀我也不知道你这亲王能当几天呢。老九是从雍正登基第一天听说他发怒过，曾经瞪过雍正呢，是在对抗，被丢到西北之后还散播谣言呢。老十被派去处理蒙古活佛的遗体就不动啊，抗旨不遵啊，就不肯去送就对了，但无论如何也没拿他怎么样。老十四就是他自己的亲娘所生的，一回京城就大闹康熙葬礼，四处挑拨，他的意思是说我不在啊哥哥你才有机会。数来数去只有十三弟配合他的工作，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雍正其实只有一个弟弟，就是十三弟。那么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错，那雍正继位之初政治形势相当的艰难呢，那他的恩人呢，应该就是帮他巩固了他的皇帝之位的年羹尧啊。年羹尧的子侄辈就全部被他压在京师，当然是以礼相待了，在京师过好日子。那年羹尧呢啊，他在雍正二年就扫荡了青海啊，就是军事上获得大大的成功，皇权彻底稳固，他开始着手八爷党。这八爷党四个弟弟先后被软禁了，那老八老九在软禁当年就去世，好像啊，以雍正后来的狠手来讲也不能说完全不是他干的，就是并不能说他暗杀是没可能啊。那么可是啊，后来年羹尧和隆科多这两位权臣啊，于是呢就又搞出了雍正朝官场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官员呢不是年羹尧选的就是隆科多选的，这两个人呢也妙了，就是他换了位置之后还是换了脑袋，结党营私贪污腐败，雍正要打倒他们哎，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有人说雍正呢对他有功的人刻薄寡恩，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哈。但是啊，雍正朝的宠臣也不少啊，他也有一些宠臣，像张廷玉啊、田文镜啊、李卫啊。那么年羹尧跟隆科多结局惨淡，其实啊也还是自己有功于自己的悲惨结局。那么雍正呢是一个就是很会巩固自己权力的人，他设立军机处加强皇权对官员的掌控，而他也是最努力哦，在批每一个奏章的人呢，这听说呢都不睡觉。那在这个经济上而言呢，他有一些啊，什么摊丁入亩啊、火耗归公这些法度，被梁启超评价是在中国消灭了奴隶制度。那么有一些制度啊，在确保 财政收入的同时，也某一个程度的去缓和阶级之间的压迫。那在户口上啊，增强人口的流动性，废除所谓的贱籍，也就是底层啊，就永不得翻身人民的状态。那对国家而言，他是开海禁的人呢，也就是促进清朝跟海外交流。反而他的儿子乾隆比他保守很多，后面的那个积弱不振啊，什么八国联军啊，其实并不是跟后面这些人有关系，其实是乾隆的政策又转为保守了，然后慢慢的沿袭下来。从雍正朝一直到乾隆朝的初期，总而言之，在雍正的治理之下，官场都是处于风气比较清明的状态。那这些东西都是蛮有开创性意义的。虽然大家对于他的继位有非议，后来也说他死得很惨啊，有各式各样的传说，但无论如何，他也还算是一个清朝的英明君主，跟以前很多的汉人皇帝比起来，他事实上也有为多了。毕竟康熙恐怕并没有托错人，他的其他儿子来做未必有他好。谢谢你收听雍正朝的故事，这是九子夺嫡的完结篇。那么如果我们有空的话，我们再来讲讲雍正的其他皇子公主，还有他真正做了些什么，怎么整倒这些权臣的，这些都是需要相当的手腕呢。那要当皇帝当然是要有手腕，否则的话就历史上就会头上贴个昏君。但无论如何，雍正不是一个昏君。谢谢你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